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新田。
大家好，我是许哥。
好，那这个每周一次啊，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非常有幸的邀请到园艺专家许哥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园艺种植，回答各种各样的种植方面的问题啊。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都是为听众朋友打开着。那每一次呢我们也都会先邀请许哥给我们来谈一些专题啊，一些非常有用的种植方面的知识。那么今天许哥要谈的是枸杞子啊。那许哥，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枸杞子呢？
因为这疫情的关系啊，而且好像有反扑的现象啊。现在讲这个枸杞子啊，怎么去种这个枸杞啊，在这个湾区甚至在美国，当然天气冷的时候它都掉叶，像冬天它都掉叶。那但是到差不多二月中以后就开始陆续发芽了。所以说呢，为什么要讲？因为它那个 COVID-19 啊，最主要伤两个地方，一个是肺，一个是肝肾，三个地方了。它比较会伤到这个，所以说呢，在《本草纲目》里面，它就在讲这个枸杞的好处。当然，在讲这之前呢，就是我跟大家先分享它怎么种，怎么保养。
对对对，我想其实我们从之前跟我们听众朋友一些互动里面也了解到，我们有些听众朋友是在这个种这个枸杞子的哈。那许哥，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冬天有些叶子都掉光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看着办呢、啊、没有了
看着办好会不会就说明他已经死掉了，或者说应该要采取什么办法吗？
他不是像你们上海人都死他了，没有了，它不会死的
、
只是叶子掉光了那感觉上好像死掉了，但是它没有死。那你现在要怎么问我呢？
那你说怎么种吧。我想就是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还从来没种过，我们要不要从最基本的，那枸杞子是怎么种？是用种子种还是用插枝种？
哦，都可以，用种子种也可以，用插枝种也可以。那现在呢，好，我就从怎么，现在如果你家有枸杞的话，那我相信现在的因为天气很冷，差不多那枸杞都叶子都掉光了，就只有剩下枯枝。如果说你没有修剪的话，那就会长得很高了。如果说你就算修剪了，它也会长得有些啊，它会长得差不多，应该讲说，最少可以长到八尺高。
哦，哇哦，
八尺高也是蛮高的，八尺差不多一个墙壁这么高了。所以说呢，
对呀，
你就一定要剪。你如果不剪的话，它就可能长个15尺了。因为它还会再继续长，但是呢，你如果每年剪，把它剪枝剪掉，好，那怎么种？就先呢、啊，它种的地方其实，它是很容易啦。你知道啊、那个土壤啊、肥沃啊，稍微有一点带沙，那关于说你种在阴的地方，或者全日照的地方，或者是半阴的地方。它的适应性都很好，很容易种，而且很容易插枝。OK， 那现在我刚刚讲了种的那个土壤，就沙子壤土，就是如果像我们这个 Santa Clara County 这个地方啊，它的土壤都是比较硬的，比较黏的，没有关系。 你要改善你现在种的这个地方这块小小的这块地的话，你就去 Home Depot 啊或者 Lowe's 啊去买 一袋沙啊，就把它倒在上面，跟你家的土稍微和一和就好了，搅和搅和就可以了，嗯，啊，那一点松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要插枝的话，那我现在先讲这个土壤还有它的种在什么地方，哦，半阴的也可以呀，阴的也可以呀，或者是大太阳全日照都可以，很容易。
哦，对，它很，你这个存活率好像很强哈，哦。
对，而且差不多，你如果插枝的话，它一个再不懂的人去插枝的话，它的存活率应该90%以上。嗯，
哦，
那是很容易的。
嗯，
好。那我现在把土壤讲了，但是我现在要再讲一个是，你怎么去剪枝？不管它长多高，
对，我想大家都喜欢剪，知道怎么剪。
对，不管它长多高，那你呢要狠下心来剪。不管你是男生或者是女士，你就用你的巴掌，一个巴掌的长度。从土壤 土表面你一个巴掌的高度，拇指在土上，小拇指在土上，大拇指在上面，你就这个高度把它剪掉，平头的剪，上面的通通剪掉，不管它长得多高多怎么样，就是平头就留这么一点就好了。就留这么一个，
哦，那只剩下，对呀，不到半尺，可能。
半尺可能都不到，大概，七八寸吧，可能都不到，
嗯，
没有关系，就差不多，就是不管男生或女生，你就是在家里一个巴掌的高度，上面不管它长了八尺六尺，你都不管它，就通通剪掉。剪掉完了以后啊，它一定一大堆里面。它一定有干的，你就把它剪掉，还有太细小的你把它剪掉，然后把它剪稍微稀稀疏疏一点，差不多它的疏呢你可以把它剪掉，稀稀疏的你可以剪掉，比如说 40% 的那个枝条你看不顺眼，或者小的或者是枯枝的通通把它剪掉，然后只留一些粗壮的。好，当你剪下来上面的枝条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去繁殖它？你用两个巴掌的两个手掌的长度为一段，你尽量找粗的啊，粗一点的枝条，但是 每一段呢，你就差不多两个手掌长的长度剪掉，剪下来一段一段一段，你就把它分别插在这个土壤里面，你要种的地方，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要种在盆子里呀，啊，等到它活了以后再把它种在地上，你就看准了一块地，你要种哪里你就种哪里，但是呢，最好，种靠篱笆，靠篱笆，哎，但是不要贴着篱笆，
哦，
你最少要差不多。一尺半，因为它以后会长一丛一丛，你插了一根，
嗯，
你这一根跟那一根你差不多你的距离啊，不要太近，因为以后它会长一丛，所以说呢你就插这一根跟那一根，你的两颗的距离你最好是你的两个巴掌这么宽的距离，以后它这边你如果插了三枝，以后它长大了以后慢慢的繁殖，它因为它是多年生的，啊，你每年去剪它，它很不容易死啊。剪了它以后，当你种了，可能两年三年以后，你比如说种三颗或者四颗以后，它们就会串联在一起了，就长在一起了，所以说呢你也不需要种很多棵，除非你有那些枝条你要送你的朋友，你就把它种在小盆子里， 等他活了以后你送给你的朋友，或者把枝条拿给他叫他回家去种都可以。你剪枝剪完了以后你要怎么保养、嗯、第一个通通剪完了
以后，剪完了要不要施肥啊？
要。怎么施肥呢？你先倒一点什么土呢，就是你买的那好一点的土就从上面倒下去，倒下去差不多倒了差不多你半个手指食指的半个手指的高度土壤好的土，完了以后呢你再倒一点什么，倒一点鸡粪，记得鸡粪一定要倒、嗯、你不要怕这个鸡粪会把它烧死，不会，你不要说把它盖住，你就差不多应该怎么一个铲子或两个铲子，我是说小铲子，不是那种圆锹，是小铲子，你挖两勺的这个铲子的鸡粪，就把它倒在它的四周或者它的中间，然后呢这样就好了，然后浇水，就等到来年二月份二月中的时候它就发芽了，那个时候我再告诉你们、哦、发芽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去处理它，它才会花开的多，然后呢果结的多。但是你如果说通通剪枝剪完了，或者你插枝都插完了，你们知道种番茄它有那个圆圈的那个铁网吗？啊，上面大概 有三节，上面大中间中的，然后 像一个喇叭口一样，你们去 Lowe's 去买那个，买一个大的有颜色的比较大比较 strong， 你用的时间会比较久。如果说你是普通的铅条所焊接的那个也可以，那比较便宜，但是啊，以后你就会比较，因为它会倒，因为它重。你买那个大的有颜色的，你喜欢红的黄的蓝的，它通通有，你就挑，还有绿的，你就挑你喜欢的颜色，就把它买回来以后每一颗或者每一丛就放那个插在土里，插在土里以后你就不要管它了，然后等来年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啊，不是它生长的时候，就顺着它那个圆框框里面长，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嗯。
哦，哇，听起来还真的是不复杂。
不复
杂。那这个听众朋友啊，对于这个种枸杞子啊，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呢，有其他的任何关于后院种植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827516288来请教我们的许哥。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新田，
我是许哥。
嗯，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827516288。欢迎您对可以来请教许哥，您在种植的过程中间，不论是花草还是树木还是蔬菜水果，那么问题所有的问题啊，许哥都可以来回答，对不对？
还好啦，有你在旁边我就不怕。
好，那许哥刚才讲到这个枸杞，种枸杞子，您提到一句，你说哦，最好是种在篱笆旁边，那是不是因为它是属于爬藤类的呢？因为我没有种过，没有见过这个枸杞子的长得什么，这个枸杞子的树长什么样？
那我就是说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就讲了这几句啊，我就把重点讲。它这个枸杞子呢，它这个吃的时候，它的性啊，个性啊，是很平常的，哎，滋肾润肺，明目补虚。这太我现在要做中医师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呢，这个枸杞啊，它有几个在化学上面呢、啊，有一种钾，它占的比例非常高，一个钾，一个钙，还有钠。 它都很大的比例，所以说它对身体非常好。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一般来讲食用药物来讲的话，它具有这个就是明目、润肺、益肝，还有补肾之功效。我这次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枸杞，最主要是功效。因为栽种很容易了，但是因为现在 COVID-19 它现在时好时坏，时多时少。但是呢，我们平常如果说你没有种，你在市场上你也很容易买到这个枸杞。所以说呢，它就有对肺啊，还有你的眼睛，还有你的肝、你的肾，还有比如说你的眼睛容易有一些泪水，黏黏的泪水，这些这个枸杞啊，其实枸杞这个东西啊，它从叶茎到根都是宝，都是宝。在我们湾区啊，我们有两种枸杞，有一种呢会结籽的枸杞，有一种呢不会结籽，但是就是你吃它的枸杞叶，专门长叶子，但是呢它不会开花，不会结果，有两个不同的品种。但是吃叶子的呢，
两种不同的，
对对，吃叶子的叶子、叶子比较大，而且生长很快很快，你要每次要收成的时候，你要把整根枝剪下来，差不多贴着地面剪了以后呢，你就把叶子通通扒下来，你可以炖排骨汤，也可以当沙拉吃，或者是清炒大蒜都可以。但是呢，真正最好的最好的就是它的枸杞籽。但是呢，你如果种一颗，你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插枝，或者是一月中以前插枝的话，你今年插枝，今年就可以有收获了。很快，它生长很快。
哇，那听起来真是不错。好的，那许哥，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已经打热线进来了，我们还是来优先一下听众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我们来先接听一下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哎，许哥您好。对，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种植枸杞的。我种了很多枸杞，然后每年结的也还不错，可是最后都会有那个白粉病。就不晓得该怎么样治疗这白粉病，或者说是预防，听听您的建议，谢谢啊。
好的，好，刘女士的问题关于枸杞籽。好，再来接听一下朱先生的电话，然后一起请许哥回答。朱先生您好。
你好啊，许哥你们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现在我在弄一些那个鸡肥啊，准备要种一些东西。那个鸡做鸡肥的时候，像那个比较老，像那个orange 那个皮呀、或是一些比较不好那种东西，可以当做鸡肥用吗？啊，但是鸡肥是用什么东西做是最好的啊？这是我的问题。
非常好的问题，怎么来鸡肥，用什么来鸡肥最好？好的，许哥，首先关于刘女士讲的这个枸杞籽的白粉病，可能有的人不一定知道，没有碰到过，您先可以解释一下吗？
好，这个枸杞啊，最大的病虫害就是白粉病。它白粉病呢，当它发芽的时候啊，当它你一看到发芽的时候，记得马上喷药，因为你不喷药，因为它发芽没有多久的时候，它就要开始开花了。所以说，你一发芽的时候就要喷药，比如说你把它定的，你好记，每一个月的月底或月初喷一次就好了。但是呢，因为白粉病它你如果不喷，我保证白粉病一定来。但是呢，
那喷什么药啊？
有三合一的，我常在电台里讲三合一的 那个药，你看到 3-in-1 的那种药，哦，三合一的药，你就去喷它，不管你的蔬菜也好，果树也好，或者花卉也好，都是喷三合一。它有深蓝色的瓶子，还有绿色的瓶子，啊，它有各种不同的厂牌，啊，你们去看，你们就知道了。看了三，你一二三的三 ，in i n， 然后一，一二三四的一，三合一的这个药，你拿回去喷，
嗯，
就一定要喷了，
嗯，
你一月中的时候，或者你种完插枝插完了以后就喷，然后呢，等到你二月份发芽的时候，之前你二月份的时候一定要喷，不管它有没有发芽，一定要喷。好，它这个白粉病，你如果不喷的话，当然它会影响到它的发展，影响到它的开花结果，而且呢，就算结果了，你看到那个叶子上都有白粉，你看了你就很害怕，可能你都不太敢吃。但是呢，它这个白粉病在统计上来讲的话，白粉病有3200种白粉病。可是呢，比如说玫瑰上面也有白粉病，瓜类上面也有白粉病，当然瓜还有其他的病，但是呢，这上面通通会有不同的白粉病。可是每一种白粉病到现在为止，比如说你种的丝瓜、苦瓜、黄瓜，还有你种的其他的东西，或者玫瑰，或者是葡萄，上面都会有这个白粉病的出现。当然也有其他病，但是我今天讲的是枸杞，枸杞它最大的病害就是白粉病。但是你不要担心这个玫瑰啊，还有这个葡萄啊，还有那个啊瓜类上面都有白粉病，它们之间不会互相传染。虽然都是白粉病，但是不会互相传染，因为它们不同的，有3200种。但是呢，
它是专属的哈。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一定要喷。好，现在呢，
那刘女士怎么办？
不是，现在就要修枝，修枝完了以后马上喷，马上喷，没有发芽你都要喷，因为你把它剪了以后，它靠近土壤的地方，它有地下隐藏的一些病虫害会在里面产卵，所以说你先做个彻底的去喷了以后，也不要喷多少，不要喷很多，喷一喷就好了。然后顺便可以土壤消毒。当要怎么时候喷呢？当它开花的之前你一定要喷，当它开花的时候你一定要喷。因为什么？当它的果子啊从绿开始转浅红色的浅金黄色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喷，然后你就不要喷了，你就看到它大，长到大的时候，它就会，颜色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而且慢慢大。你记得采收，你做一次把大的、颜色深的，通通采下来，浅颜色的枸杞不要采，绿色的不要采，你把可以吃的那个大的就把它采下来，采下来以后马上要喷药。马上你采完了以后马上要喷药，这个药效通常是在20天它就过了。但是我刚刚说过，一个月以后，原来你看到的那个浅红色或者小的绿色以后，因为你的喷药你采过了以后，你的喷药一个月以后你又可以再，因为药效过了，你又可以有收获了。每次收获完要马上喷药，知道了吧？
哇，这个真重，很重要，
非常重要。如果说你不重要，哎呀，要喷药，可是那些都已经熟了，我不能采了。那是因为你每次采的时候都采一点，你把一些成熟的、颜色深的、大的，通通做一次采的，颜色浅的，甚至绿色的，你就不要去采它，然后就 采熟的通通采掉，马上喷药。而且呢，你可以收差不多，可以收五个月。但是呢，你每一个月要撒一把什么？你要家里准备一种化学肥料，叫尿素。它在那个肥料上面会有一个数目字，三个数目字：21、21、00，就是氮肥，就是尿素。它的英文名字叫 ammonia。你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讲，就去找那个种花的人，那个苗圃的人，我要 ammonia 21、00，他们就会拿给你。你每一个月撒一把，一把21、00，撒完以后马上浇水，马上浇水，因为21、00尿素一碰到水以后，它很快就化了，化得很快就进到土壤里面被根所吸收啊。那防治呢，就是我刚刚讲的，你每一个月或甚至于你每次采收完的时候一定要喷药。 OK， 然后第二个呢，朱先生说鸡肥用什么做最好。好，他这个鸡肥不是养鸡的鸡粪的鸡肥，是我们讲叫做基础肥料。基础肥料用什么呢？我在家里很懒了，我把家里的厨余，除了鱼骨头我不丢到里面，我在我家的果树啊，我家的果树下面我就围上那个红色的砖，半圆形红色的砖，围三块。它半圆形红色的砖有两种，一种是小的，一种是大的。你最好买大的，买一棵树要可以放三个半圆形，然后凑成一个圆。我每天每一次把家里的厨余就稀里哗啦就往里面倒，不管是吃剩下的卤汁啊，或者是菜叶啊，或者水果的没有吃完的或者烂掉的水果，我就通通倒在那里面。当然呢，我就让它自然腐化。当然有的时候我比较勤快一点的话，我上面就会撒两种，一种就是21、00，另外一种呢就是撒那个鸡粪，撒一点鸡粪或者牛粪撒在上面，让它腐蚀的快一点。然后你撒在上面呢不会臭，不会臭。如果说像很多人呢，家里有一个桶，一个桶就把一些厨余啊、烂叶子啊，或者你们家冬天呢、很多的家里很多落叶，就放在那个桶子里面呢，就让它自然腐烂。我是建议那样很好，是很好。我是建议，因为我不喜欢了，因为你用一个桶装了以后呢，你要去把它舀出来啊。当你舀出来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你一定要上面有盖子。你如果没有盖子的话，会有很多果蝇跟苍蝇。所以说你要做这种有机肥的时候，距离你们家最好远一点，在你们家院子的角落里面，角落里人不太常去的地方，就放一桶在那里。但是呢，我是不喜欢了，因为到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有很多果蝇，有很多苍蝇，而且去咬的时候很恶心啊。哎，我就干脆就直接把这些厨余就直接倒到我要我种的那些果树的底下。然后上面呢，你如果觉得哎呀不好看，没有关系，不好看你上面再撒一点什么，撒一点好一点的土，就撒上，把它 cover 一下就好了，然后浇水，就这样。你说什么东西好？你可以茶叶、咖啡渣或者是吃剩下的水果，烂的水果、烂的香蕉皮或者是削下来的苹果皮，所有的东西，它能够腐蚀的东西，都可以往做你的基础肥料，都可以。你如果说要更好一点的话，你就再撒一点点什么，撒一点那个鸡粪。鸡粪是个很好，我 我是一直在推崇鸡粪，因为我很知道鸡粪它的它的成分，哎，因为我在非洲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在家院子养了5000只鸡，我在非洲的时候我养了30万只鸡，所以说我对鸡粪非常有感情啊，哎，就是说，因为他给我的农场，
非常的钟爱鸡粪。关于这个鸡粪呢，许哥啊，还有很多的可以讲的。不过我们现在呢要进入工商资讯了。那么听众朋友呢，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啊，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热线88-275-162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新田，
我是宇哥。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275-1628，88-275-1628。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你好。
哎，你有什么问题要请教许哥吗？
对啊，许哥，新田你好。
哎，你好。
是我吗？
请讲。是的，是的。
我有两个问题，问许哥。鸡粪，我不知道鸡粪是在哪里能买到，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加州现在水很缺，所以说呢，我经常洗澡泡盆塘，那个水里边有如果有洗涤剂，我可以能浇灌木吗？我不浇水果和果树，我有一些不少灌木可以浇吗？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嗯，好，非常好的问题，许哥。
好，
鸡粪在哪里买？鸡粪在Home Depot 或者是 Lowe's， 它那个袋子上面有画一只公鸡，有印一只公鸡，你看到那个公鸡那就是鸡粪。如果没有鸡粪的话，你看到它的旁边呢，有边边上是有黄色的那个条状的，那个就是牛粪。你买不到鸡粪，那你就去买牛粪。但是你买到鸡粪的话，最好买鸡粪，在 Home Depot 或者是 Lowe's 都可以买得到。我现在要就是说
我记得有一年您讲了鸡粪之后，我们湾区 Home Depot、Lowe's 全部脱销鸡粪，您记得吗？
对，每次我讲到鸡粪哦，马上你要我今天讲的，你最好赶快去买，你明天去买，后天去买。我保证会马上缺货。我每一次一讲了这个，我也很怕讲，而且很多人一买就是买一板整板，那整板差不多是78包吧，整板买走，而且买有的时候是买2板。你买多一点回去没有关系，因为你一定用得到。你家的果树在冬天这个时候，通通要用到鸡粪。如果你们家的果树超过篱笆这么高的话的果树，你每一棵果树要施半袋的鸡粪，好吧？然后呢，第二个呢，洗澡水可以去浇花草，或者是通通可以，没问题。就算你的洗碗水里面有洗洁精，通通可以，哎，通通可以去浇你的菜、你的花草、你的果树都没有问题，而且。不会有不会，因为它那个分量并不是大量的。OK， 因为比如说我讲一个额外的，像有一些人自己制作有机的农药，有机的农药里面呢，你其中有一个就是要有一点什么肥皂水。还要有一点食用油，就是说你家比如说是corn oil 啊，或者沙拉 oil 啊，像之类的这种要放一点，因为让它你所制造的有机农药它有一点粘着性，粘着在它的茎或者叶上面，它才粘得住。要不然你如果没有这个，你一浇水下去就从叶面上就洗掉了。
嗯， 哦，所以这个肥皂水有一点也还是真的需要哈。
对，没问题。而且你家吃的厨余，比如说你吃的卤汁啊，或者一些菜汤啊，吃不完了你要倒掉，你就倒到菜谱里面、花圃里面、果树都可以，没问题。
哦，那么灵活。那也很多人都讲过这个鸡蛋壳到底好不好。
好，蛋壳呢很好。讲这个蛋壳呢，你每次打了蛋壳以后，放在一个碗里面，放在碗里面以后放半碗水，看你有多少蛋壳，放半碗水以后用手去把它捏碎，因为蛋壳的里面它会沾一点蛋清，你如果说不去把它捏碎的话，捏碎泡在水里捏碎的话，它就是说你一捏碎以后，你就把它倒到你喜欢的那一棵果树或者那一盆花里面捏碎，捏碎了以后，因为蛋清跟水混在一起，你倒到土里面的时候，它很快就会被那个根所吸收，可以非常好。你喝剩下的咖啡渣、茶叶渣啊，通通可以。果菜汁啊，比如说我只要喝那个汁，或者是豆浆啊，你要豆浆，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要自己做豆浆的话，用机器打过了以后啊，把那个渣跟豆浆一起喝掉，不要把渣倒出来，一起喝掉。哎，黄豆是个
营养更好，
很好的。
好，那许哥，我们有一位在洛杉矶的听众朋友就打电话上来了，
好，
刘女士，刘女士您好，刘女士您在线上了。
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但是很久没打不通这个电话。今天我想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就是说关于那个金龟子这个虫子，害处很大，但不知道怎么把它消灭掉。它的虫卵在土里是白颜色的，用了很多种办法也没把它消灭掉，不知道许哥有什么好的办法。
好，这个金龟子这虫卵啊，虫卵，所以说你在每一年就冬天十二月一月份这两个月的时候，一月份十二月一月份，你一定在要喷药，你的果树喷药，你的花喷药，你的草喷药，喷完药的时候，它这个药就会浸在，就会一样会有一部分就会被土壤所吸收，因为在它过冬之前产卵，暖了以后它要过冬休眠，它就在土壤里面，等到来春春暖花开的时候，它也就孵化了。金龟子所有的昆虫都在二月份的时候，当你发芽的时候，它这个病虫害就跟着也是发芽了。你说要喷什么药呢？你在洛杉矶，你到 Lowe's 或 Home Depot， 你可以看到蓝色的瓶子，那个蓝色深蓝色的瓶子上面你就看有三 in 一 three in one 这三个字，你就拿那个去喷，你喷在土上，或者是你喷在这个果树上面，你喷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部分掉到土壤上，它会杀的。但是呢，金龟子它因为它孵化了以后，金龟子它的寿命不长，而且呢它不常会出现，所以说呢你也不要太担心。对，它会吃你家的嫩叶，因为二月份的时候春暖花开，所有的叶子尤其是你种的蔬菜，它会去咬你的蔬菜，会咬的一个洞一个洞，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金龟子它的生长期，而且它的就是季节性，它不是常常有，季节性很短，因为就不见了，它自然而然就不见了。哎，不过你就去买那个三合一 three in one 蓝色的深蓝色的药瓶，或者是绿色的瓶子都可以，只要上面有 three in one 这三个字在上面， 你就可以买回去喷了。
嗯，好的，对刘女士，可能这个真的是提的问题提的非常及时，现在十二月一月份呢就是喷的三合一的时候。那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啊，过得真是飞快，已经到时间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因为马上就是圣诞节了，新田呢在这里呢是也是祝我们的听众朋友圣诞节快乐，也祝许哥啊圣诞节快乐。
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新年快乐，平安健康。